《诗记》第7章15到25节，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占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希利拉的伯哈是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赫拉。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舍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他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捉住米甸人的2个首领，一个俄利，一个西伊伯，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那里，又追赶米甸人，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感谢主。
啊，非常感谢同辈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是一起来查考这个四世纪的7章15到25节。昨天华美弟兄已经分享了前面的1到14节。这个章节主要是讲基甸和他的300人如何在耶和华的带领下战胜这个强大的米甸人的军队。我们的主题就是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荣耀归于神。我们通过这一事件呢，就是学习如何在生活中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今天准备分3段来讲。第一段是15到18节。当基甸听见梦的解释后，基甸首先做的事情呢，就是敬拜神。这表明他对耶和华是完全的信靠和敬畏。他随后采取的行动呢，就是带领300人分作3队，准备在这个耶和华的指引下发动突袭。基甸的信心不仅仅是表现在他个人的敬拜上，更体现在他实际的行动中。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所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基甸的行动前，他是首先敬拜神。这也是展示了他对神这个完全的信靠和敬畏。我们现在基督徒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首先也要敬拜神，信靠神的带领。无论我们在工作、家庭还是其他的事物中，都要以荣耀神为目标。基甸的信心和行动也提醒我们，信靠神不仅仅是在口头上，更需要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第二段就是讲的19到22节，就是神奇的胜利和神的荣耀。基甸和他的300人就是按照耶和华的指示，在三更之初吹角、打破瓶子，火把和光和角声就使敌人陷入这个混乱，最终自相残杀，四处逃窜。这场胜利呢，完全是神耶和华的作为，超越了我们人类的能力和智慧，这也显示了耶和华的大能和荣耀。马太福音5章16节所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 归给你们天上的父。基甸和他的士兵是凭着信心和智慧，利用这个火把和脚声，使敌人陷入混乱并取得胜利。基甸的胜利呢，是让我们看到的这个耶和华的伟大和荣耀。同样，我们的行为应该也让人看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每件事都应该见证神的荣耀，因我们的好行为而将荣耀归给神。第三段就是23到25节，就是完全的胜利与荣耀。以色列人是成功的追赶并击杀的这个米甸的首领，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不仅是基甸和以色列人的胜利，更是神的荣耀。所以这场战役从开始到结束都显示了神的权力和能力。基甸和以色列人只是神手中的工具，手中的器皿。罗马书8章37节所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以色列的人的这个完全胜利，不仅是基甸和300人的努力，更是神的恩典和力量的显现。我们现在基督徒在面对人生中的各种挑战时，都应当记住，我们的胜利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神的恩典。无论我们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要谦卑，将荣耀归给主，因为一切得胜都是靠主的爱和力量。查考这个士师记7章15到25节，我们是看到基甸是在如何在神的带领下，通过信心和智慧战胜了敌人，并将荣耀归于神。那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会有什么应用呢？第一点就是要信靠神的带领，在生活中无论面对任何挑战时，首先要敬拜神，信靠神的带领。第二点是见证神的荣耀，我们的行为应该成为见证，使人们看到神的伟大和荣耀。第三是依靠神的力量。记住，我们所有的胜利都是靠神的恩典和力量，不是靠自己的能力。第四点是谦卑感恩，无论取得什么成就，都要谦卑，将荣耀归给神，感恩他的神的恩典和祝福。那我们今天读到这里，我们是不是看着基甸300勇士，是不是让我们联想到另外一个相似的这个神迹奇事呢，就是耶利哥自强的倒塌。其实这两个神迹奇事是共同强调了信靠神的重要性，以及上帝的能力和智慧远超人类的理解。所以一切的成功都应该归功于我们的主，我们的耶和华，荣耀归于神。那我今天就把这两个，基甸300勇士和耶利哥城墙做一个相似之处，做一个比较。第一点就是上帝的指引和计划。基甸的300勇士，我们看到在士师记第7章是基甸是带领以色列人对抗米甸人。起初基甸是有32000人。但耶和华通过一系列的测试，将军队缩减只有300人。耶和华的旨意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胜利是依靠耶和华，而不是人数或武力。而我们来看这个耶利哥城，在约书亚记第6章2至5节，就是说这个耶和华是知道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如何攻打耶利哥城。耶和华指示他们是围绕城墙行走7天，第7天吹角并大喊，城墙便倒了。这也强调了这个胜利是来自于耶和华的大能和旨意。第二点是非传统的战术。基甸三百勇士，基甸和他的300勇士使用的是非常规的战术。他们在夜间分成3队，使用的是火把、瓦罐和号角，这些都不是通常的武器，而是通过制造混乱和恐慌，使敌人互相的残杀。这个敌人他们互相残杀，是因为 这个米甸人他们的军队，昨天好像九安的分享中也提到，就是他们是来自很多很多地方的人，他们自己也互相不认识。他们这个当这个机电和他300勇士在吹号角和在呼喊的时候，他们以为这个不认识的这些人就是机电派来的这些。勇士拿着刀在杀他们，所以他们会互相残杀，是这样子造成的。那我们来看这个耶利哥城墙，耶利哥城墙是以色列人也并没有使用这个传统的工程方法，并按照耶和华的指示，每天就是只是围绕耶利哥城走一圈，7天之后绕城7圈，并在最后一圈时吹角呼喊，使得城墙倒塌。第三点是信心的考验。基甸300勇士，基甸和他的300勇士需要极大的信心去相信神的计划，因为他们的敌人数量是众多，而基甸只有这个300个人，需要极大的信心。看这个耶利哥城墙也是一样，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也需要有信心去遵循一个看似不可能成功的计划。只能通过行走和吹角来攻陷坚固的城墙。第四点就是这个象征意义，基甸的300勇士是象征着上帝能够通过少数忠心的人完成伟大的施工，强调这个信心和顺服的重要性。耶利哥城墙就象征着上帝的力量和信实，强调遵循神的指示和命令就会带来胜利。这两个故事呢，实际上就强调了我们的信心、顺服和上帝的主权，展示了即使看似不可能情况下，耶和华也能通过非凡的方式实现他的旨意。愿我们在生活中也时刻铭记，将一切荣耀归于神，依靠主耶稣的大能和力量，在信仰的道路上坚定的前行。那我们今天呢？思考题有两个思考题。第一题，我们是否常常在胜利和成功后忘记归荣耀于神？基甸的故事提醒我们，胜利后应当立即归荣耀于神。我们是否在成就和成功后仍然记得感谢神，并将荣耀归于他？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所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第二题，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社区和世界中反映神的荣耀？基甸的胜利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展示神的荣耀。我们是否通过我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让周围的人看到神的荣耀？马太福音5章16节所说：“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好，谢谢周弟兄啊，他预备的非常的仔细啊，很多的材料，特别是把基甸和这个耶利哥城的战役相比较啊，很多类似的地方也反映出同样的哈、啊、信心的功课啊。再有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一个词叫基甸的刀啊，出现了3次啊，第一次是在昨天读的这个。那个人解梦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大麦饼滚下来哈、啊，推倒、摧毁、撞倒这个帐幕，那他解释的说这是基甸的刀啊。第二次呢是这个基甸跟他手下300人吩咐的时候，他吩咐他们呼喊啊，这是在第18节哈、啊，叫他们喊叫的内容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这句话的后面的刀点点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文里面并没有的刀啊这两个字，耶和华和基甸。但到了他们真正呼喊的时候啊，到这个20节，他们喊叫的内容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敌人手中有刀啊，他们互相残杀的时候，22节是用刀互相击杀啊。后来出来征战的以法连人手中有刀啊，因为他们杀了两个首领啊，俄利和希伯， 但是这300人手中有3样东西就是没有刀啊。那为什么要讲机电的刀呢？啊，机电的刀到底指的是什么？机电的故事仔细去读啊，这个人物就活起来了哈，而且跟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对上哈，我们也是一样啊，有软弱，有怀疑，但是神的工作很奇妙的哈。
第一呢，就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与神同在。米甸人开始说，梦中把那个大麦饼就当成基甸的刀了，手里的刀了。接着，因为是半夜，他们去攻的，所以那个刀啊，因为火把反光，所以呢，米甸人还以为在梦中就看见了，梦中看见的是基甸的刀。所以呢，就让敌人以为是基甸带人杀来了。这个反转就是神借用他们的梦，或除灭了他们。这是神的作为，就手中无刀，但是心里有刀，所以他们就互相残杀，还讨论了很多这个很有意思的。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这里边也看见了米甸人，他们不是同心同德的，所以他们一出，即使在梦中，他们一发现情况，他们立马是互相。首先，互相攻击，攻击自己的同伴，即使他们人很多，他也被300人的基甸人被灭了。所以呢，但是反观基甸这边，他们分的3个队伍，每个队伍100人，他们三个队不在同一个地方。基甸带了1个队伍的300人，但是他们因为同心合一，所以我们教会里边也是不要看人多人少，而是要看是不是顺服神、信靠神。同心敬拜神，我们就得胜。
感谢主啊，讲得非常的好哈，基甸的刀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理解哈，一个是基甸的信心啊，你看基甸第15节哈，听到这个梦和梦的讲解哈，他一直想搞明白的哈，神的同在这件事情哈，借着敌人的口啊，让他彻底的哈，这个排除一切的怀疑犹豫，他在那里敬拜神啊。马上就敬拜神啊，知道神的同在啊，所以基甸的信心成为他的杀敌的兵器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同心300人一起呼喊啊。刚才贵宾讲的哈，他们同心，他们同有一样的信心。基甸说：“我怎么做，你们看着哈，就照着我的样式去做啊。”所以这300人真的是哈，步调也统一，这个行动也统一。更主要的是信心是一致的，都是只依靠耶和华，这成为他们征战的兵器啊。当然最终是讲哈，这个最终的能力得胜是出于耶和华哈，所以最终把荣耀都归给耶和华哈。相比之下，敌人手中的刀哈，这是22节提到的哈，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啊，这个你看啊，这个很好用的武器呢，用错了方向啊，那变成自相残杀啊。这个啊，虽然人还有力气哈，虽然刀很锋利啊，但是这个没有用的。24节出现以法连人，这刚刚开始哈。到了第8章的时候，以法连人出来造麻烦了。他们手中有刀，他们也杀了这个俄利和西伯。但是呢，他们手中的刀是凭血气征战的刀啊，所以打赢了以后，他们要论功行赏啊。你们当初为什么不叫我啊？这个后来才叫我们哈。这个他们很有这个老大的样式哈。这个那以法莲因为在北方是主要的支派哈，所以这个他虽然手里有刀，但是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征战。他没有意识到啊，这些事情是出于神拣选的基甸，神拣选了马拿西支派的基甸，没有这个时候没有先呼召以法莲支派，所以以法莲人是后知道的。你要服在这个神的安排和权柄之下，不要在这里争功哈，争老大啊，所以这个基甸的刀表现他的谦卑啊，表现他是为神的荣耀去征战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哈，这个来表达基甸的这个信心啊，基甸的成长啊，基甸是一开始是很卑微的啊，是很没有能力、软弱的啊、怀疑的，但是呢， 他却成了耶和华手中征战的那个大能的勇士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哈。这个小心自己哈，不要这个把荣耀哈归到自己的名上啊！要想到这一切是出于神，也是为着神的征战啊！这是这个周弟兄今天一直用这个地形问题提醒我们的地方，就是要学习把荣耀归给神啊！要学习在事情成功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神，首先来敬拜神啊，这样对我们的提醒，也是对周围的人的提醒。
那我们第二组呢？我们也是从这个基甸的刀这边来开始讲。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先要明白，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清楚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你首先呢先来敬拜神。所以在那个15节这边，他就在当地，因为他听到神的解释之后呢，他就在现场马上就来敬拜主。来遵从神的吩咐，这是我们首先看到的。先，就是俯伏在神的面前，先来敬拜神。那第二个呢？基甸的刀呢？他自己本身就是刀，他是神手中的刀，他是给神所用的，就是神自己亲自来用它来彰显神的大能。所以呢，神也是，还有我们看到就是说，当你被神所使用的时候，你就是神的一个刀，然后他们是300个，虽然只有300勇士，可是他们这边有讲到21节，讲到说他们各占各的位置，所以神在用你的时候，你要先预备好自己，而且呢，他们本身基甸，他们本身是没有带刀的，他只有锤脚，还有瓶子，还有就是那个火把这3样东西，可是他却可以打败敌人，所以呢。这是神自己的一个大能，神让这个吹角呢，就是一种很大声的一个聚集，一个攻击，让敌人会在三更的时候、沉睡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害怕、惧怕，然后脚声那个瓶子打破那个声音，让敌人呢就在黑暗中很慌乱，还有呢火把，让他们觉得说好像对方来势汹汹这样子。我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说我们，若是他们自己没有站好位置，那这样子也没办法跟神配搭。所以呢，当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属灵的方面上面，就是说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就是吹角呢，就是神的话来引领，然后瓶子呢，就是把自己破碎了，然后火把呢，就是圣灵的带领，然后最后我们要高声呐喊神的名。就是要大声的呼喊神的名，就像耶利哥城一样，要呼喊高举神的名来征战。那我们还要看到说呢，神呢，他呢是专，他不会用心思不纯的人，神要用心思单纯的人来跟从他，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呢，基甸跟这300位勇士呢，他们是一个就是专一跟从的人。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若是从32000人一直到只有300人，若是三心二意的人呢，或者是有疑惑的人呢，他们没办法跟从主，反而会影响周遭的人。那唯有专一、专心、单一的来跟从神，那神能够成为神所用的一个器皿。那我们还有看到那个大麦饼。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这个征战呢，不是在于人，而在于神。这个大麦饼就是一个人吃的东西，是一个软弱的东西。可是怎么能够成为把那个帐篷就是推倒的一个器具呢？所以神要让基甸也明白到说，不是你有多有能力，乃是我有能力。而且呢，这个大麦饼，因为他们以色列人他们。那个食物都被那个米甸人所抢走了，然后现在神呢就是要用这个麦子被你们抢走的东西来攻击你们，这是彰显到说一个神的一个大能。然后我们也看到说神呢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软弱的来打败这个强壮的一个米甸人。这个是我们今天小组的分享。就是说， 我们在属灵方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真的是为神做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举神的名，还有我们要在光明中，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就像我们姊妹当中也有分享，当他们就是遵照神的旨意而行的时候，然后呢，家人也跟着他去教会，还有小孩子、孙子们也跟着去在教会里头，在团契里头来服侍神。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还有呢，就是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各站各的，就是每个人站好自己的一个本分，来做好神的工作，来荣耀神。还有呢，我们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因为在最后的时候有讲到说，就是基甸，他最后就是以法莲那边把那个约旦河守住，把两个敌人的首领给打败。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是不要给敌人留破口。那这是我们今天小组的分享。
从这个300人对抗135000人，他是一个人要去打450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哈。这个大家刚刚也分享很多，我们都看到神的这个大能和大力，但这个里面也看到每一个打仗的人，300个勇士，他们的顺服，他们要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完成自己的任务，所以也需要我们人尽到我们自己的本分。他们要在自己的位置上站好，然后从四面八方一起来发出这个角声，来使敌人来惊慌啊，震惊。这联系到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现在我们这一生好像有些成就，好，但是这其实这背后都有神的怜悯啊，有神的帮助。就像这个战役里面，我们好像就是看到这个神的大能大力在后面。但是我们人在前面，好像我们有所成就，但其实背后都是神的这个功劳。还有，我们也讨论到这个梦啊，从基甸这个做梦梦见这个大麦饼滚入营中，到他最后真正实施这个战争的方式是用这个吹角，还有这个火把哈，它其实跟这个梦境还是不一样。但我想上帝让这个基甸听到这个梦。他最重要的是，让他看到这个梦里面的这个结局是什么，是让他看到敌人的这个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所以重点神是让基甸看到他这个最终的胜利，这一场战争敌人会溃败，来增加他的信心。所以然后也有因为有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所以他就知道这个战役要怎么打，用什么方式去打，所以就看到这个神的带领，以及神对基甸在这个信心上的一步步的成就。
这个神的做事是相当的奇妙。第九节，我们昨天读的时候，神已经那天晚上跟基甸说了，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然后用那米甸军队两个士兵的对话，加强他的信心。所以第15节，他听到这个对话之后，他马上就敬拜神，然后跟以色列营中的军队说。米甸的军队已经交在你们手中了，就是说他知道神的恩典，他信靠顺服，然后马上敬拜神，感恩，才交代士兵怎么做。这一点很奇特哦。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知道神的能力，知道神的恩典，知道神的祝福，第一个就是感谢赞美神，再来我们就是信靠顺服，之后才去行事。基甸是懂得神的心，后来他带领这个300人，以卵击石啊，300人打13万5千人，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了。但是神在后面大能大力彰显的时候，他们就得胜了，就跟当年刚刚周弟兄讲的打那个耶利哥城一样，就是围绕城吹角大声喊 "That's it"，可是耶利哥城又倒下来了，这边就是让这个。缅甸的军队互相残杀。当神的手出来的时候，再强大的军队都没有用了。 这对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也是一样。我们在平常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旨意，顺服神，很多事情神在背后帮助我们，也许我们都不晓得，我们要感恩。
好，谢谢吴章了啊。那首信靠顺服的诗歌，我们都会唱啊。信靠顺服，没有别的办法啊，只有信靠顺服得神的喜悦啊。那这次读这个基甸的时候，我特别在思考顺服以至于信啊，这个存在这个关系。我就想到这个罗马书的经文讲说，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由于我们的相信带来的顺服。顺服又带来信心的成长啊，所以这一点上，在基甸的生命当中表现得非常的清楚哈。他一开始没有信心，他信心怎么成长起来？是靠着顺服啊，顺服而带来信心的成长所以这是在基甸身上哈，表现非常突出的啊，信心一点点啊，但是呢，不断的顺服，不断的顺服哈，信心就开始长了哈，不断的成长啊，以至于最后。他可以成为别人的鼓励啊，成为这些人效法的榜样啊，跟随他啊。到希伯来书提到这个信心的榜样的时候，特别要提到啊，基甸也在其中啊。对这个啊，怎么能够让我们的信心成长啊？是靠着顺服的行为啊。你越顺服，虽然胆怯，虽然惧怕，但是你照着去行啊，神就不断的让我们突破哈，我们自己原有的这些的拦阻界限哈，让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的成长啊，感谢主。好的，今天是 Vanessa 姊妹啊，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啊。
啊，各位弟兄姊妹，早安！啊，我今天分享的是题目就是，灵修上是来自神完全的爱，就是我信主已经有10多年了，在这飘飘忽忽的漫长岁月中呢，我跟神时远时近。我为什么用"飘飘忽忽"这个词呢？就是因为这个词真实的反映出了我的感受。我信神，我也是。我信耶稣，我也真实相信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可是如此，我还是跟神渐行渐远。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努力，我也挣扎过。我想着就是跟神保持关系，但是好像跟神关系一直是气若游丝般的这么虚弱。真的也是很感恩上帝的预备哈。当时我就跟。音频姊妹就聊天，她就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那我也愿意再加入这个教会来，我也来愿意参加这个灵修分享。那我想跟她，在我现在思想的时候，也真的很感恩，就是何牧师就发信息问我，你愿意参加这两灵修分享吗？那就很奇妙，我就愿意来。当我参加灵修，第一次参加灵修的时候，早上灵修之后呢，我就知道了如何跟神建立关系，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就像一幅美丽的油画。就那样的平静跟柔和，那种感受就像诗篇23篇第二节写的那样，它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虽然我是一个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但真的也是很亏欠了神的荣耀。当我跟着弟兄姊妹一起灵修分享时，我才发现那些曾经耳熟能详的经文，在我现在看来是如此的陌生。就看着经文里的人物，还有一些故事。我脑子其实是一片的空白，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种感受就像我到了旷野埃及的那40年，就我知道，我知道，我回想的是我经历了属灵生命的埃及地，所以我就求怜悯我。那种飘忽不定，那种没有安全感，那种没有归属感的那种经历，一次就够了，我不想再有了。在过去我跟神祷告的时候。因为没有小组，没有去教会，我觉得就凭着那时候我的骄傲，我觉得我可以做到，但其实我是做不到的，因为我经常是跟神就是祷告完没有力量，也没有感动，我没有神的话来浇灌我，所以就是后来那次，我记得有一次跟在咱们小也是在早上灵修时候，我就问牧师，我说怎么样才能明白神的旨意？我怎么样跟神有关系呢？何牧师就用开车的比喻来打比方，他就说：“你首先要开动起来，你动起来，你的方向盘才能动起来，你也才能知道方向往哪里开。”所以我就真的是很感恩，我就 就像说顺服一样，顺服就有力量。那我就跟着和牧师的这种话语去做。当我去做的时候，我就突然明白了，这些就是我的方向盘，就是神的话来浇灌我，让我明白上帝的恩典就在那里。我其实伸伸手就可以动到，但是那时候我们好像就不知道，总觉得是看着别人的或者去寻求怎么样榜样。其实刚才何牧师就说到，基甸这个故事，相信跟顺服的行为。那我也觉得顺服是真的很重要，在顺服中你就能感受到神的爱和神的力量，那么也就增加了我信心的成长。所以在这段灵修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懵懵懂懂的，因为确实很久时间不读书了。过去读的这种旧约这一块，我其实真的是跳着读的，想到哪一块，哎，看看这个小故事，就像读故事书一样的。但是现在我就跟着牧师的讲解真的是每一次都有收获，真的是每一次都有收获。有时候跟着弟兄姊妹的分享，让我也感觉也每次都有得着。说这个过程真的很奇妙。其实仔细想想，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只是来参加灵修而已。那时候就是总在寻求我怎么样跟神亲近。其实跟神亲近，我现在掌握其实不难，只是来听神的话语就可以了。就是有一次，我觉得神的话语其实是。神是与我们同在，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的。他不是说一个概念，也不是说你去求他是他在，你不求他也在，只是说你想去找他，想不想去叩他这个门，这个关系。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前段时间吧，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其实发生了一个争执，然后呢，他说他有道理，然后我就非要让他按照我的计划去行事，我要规定你去给谁打电话，找什么样的人。然后后来。有天，有次灵修时候，我就记得那里讲到经文，就是说，神的话语，其实有时候神给我们的预备，是我们的眼目所看不到的地方，就是我们只是要凭着心去相信神。就是我记得就是吵得很厉害嘛，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大概有两三天时间，真的，我那天说一个太平洋隔着太平洋都不能浇灭我心中的怒火，真的很感恩。后来事实的结果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好福分，我们眼目看不到。但后来之后，我先生告诉我答案，就是说，他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完全超出我的想象之外的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有时候不能听靠自己的眼目去行事。神给我们的好福分是我们要去信心的去顺服神。比如在家里面，是先生就是家里的。神给他派的家里的那个主要支撑，那我觉得还是在定，不是在定，就是应该顺服于先生，就是做家庭的属灵的这种角色。我们应该作为妻子，作为太太，是多多的顺服，而不能说你来听我的，你来按照我的行为方式去做事情。还有一个最，还有一次就是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早上灵修就是说。那个吴长老在临结束时候说了一句话，说：“我们要时常数算神的恩典。”这句话在过去的时候，我听到，我时常听到，就觉得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在那一天，我就突然想到，数算神的恩典，干嘛要数算呢？那他不是就一直有吗？在那天，突然我就明白了，神的恩典是，就每天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才能。有那种神给我的那种爱，能浇灌到我的心里，我才能有那种爱，才能展现出来，才能感受出来。然后那一下子，你的身体，你的心灵都是柔软的，是打开的，是开放的，就是你的眼睛就明悟了。哦，真的很感恩，就是神的话语真的是一直是存在，一直是有果效的。在过去，我经常对旧约呀，对一些圣经的事情都是有点偏激的。过去我读的是旧约的时候，主角是律法，有时候就想到我爸爸，我就觉得我爸爸对我很严格，然后好像让我感觉不到爱。但是通过这段时间我读经，我就慢慢体会到，上帝的爱其实跟我们肉体中父亲的爱也是不一样的。因为父亲在生活中自己生父的爱，可能他有带有他的血性跟属性来任性来管教你，但神的爱是不一样的，神的爱是完完全全的。即使在过去的律法时期，他的爱，他的律法中其实也彰显出他的爱来。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就是说过去读旧约，我是一直是蛮抗拒的，我是不太愿意读的。 但这次跟着早上灵修这段时间，我觉得也是很美妙的那种感受。虽然是旧约，也不再那么枯燥的乏味了，完全是一种你像泉水一样浇灌着我，让我感觉到好像新的生命又开始发芽。我也很感恩这样的教会，这样的机会。我也希望我的属灵生命，我不希望再次经历那种埃及旷野40年。我希望我能一直在教会的牧养下来成长。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啊！这个 Vanessa 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亲近主的过程当中，生命的改变开始经历神的话这个话不仅是停留在头脑当中在那想，而是真的动起来，跟随顺从带来生命的改变这是非常宝贵的感谢主我想我们在这里很多的弟兄姐妹今天这几天都有新朋友加入欢迎你们。我们在这里就是很单纯的目的，借着读神的话来亲近神真的是当你每天能够这样专心的去把我们摆在神的话语当中，把神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这个圣灵的做工是真的是言语无法形容的我们这里三四十位弟兄姐妹这个话语一旦放出来，进到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个果效是很难想象的真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所以感谢主也谢谢这个各位同工们每一天非常忠心的服侍摆上预备。你看今天周弟兄他那一段的分享他要花多少时间去预备对不对？思考总结，把它打出来，做成 PPT 所以我们都为这些事情感恩也为我们这个聚会来感恩我们一起来寻求神就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主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背士师记的3章8节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侍奉古沙利撒田8年。士师记3章8节。
感谢主呀，谢谢居安的
这一
背
士
诵
师记比较难。
有一个字不是侍奉，是服侍
哦，对，
以
是
色列
服
人就
侍，
服侍。前
服
面
侍。
提到他们侍奉朱巴利他们去侍奉朱巴利和这个亚舍拉造成的结果就是他们去服侍古撒利撒田所以这两个词中文翻译是不一样，实际上是一样的词。好，谢谢 Joanne，每次背得非常的仔细而且他基本上都是每个字都很准确
我们天上的父，那感谢你。这个清晨的时候，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见你的脸。主啊，要求你用你的话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当我把你的话藏在了心中的时候，让我们正视这世上的话，能够我们就可以把你的话行出来。求主祝福这个 platform，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那求圣灵引导我们用你的话。用你的大能大力来保守我们今天的道路，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
阿
门。
门。